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不是第六节，是看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同心的敬拜主啊，你要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主。今天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引领，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主啊，人的话语有限，除非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明了你话里的经意。所以我们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也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告诉他的收信人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很显然，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是一位教会的长老。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彼得不是使徒吗？他在彼得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我们想他怎么会去做起这个长老？那其实这一点都不稀奇。我们晓得神在我们的一生中在不同的时段他会呼召我们去做不同的侍奉。那在彼得的身上也是一样。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点是很清楚，非常清楚的。那我们也晓得使徒的工作是传福音使徒的工作是建立教会。那彼得在耶路撒冷在犹大的一带的这个地区还有在撒玛利亚这些初期的这个教会的建立上面他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任务他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是彼得也是第一个把福音带到一个外邦家庭的一个使徒我们都记得《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彼得把福音带到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林牛的家里但我们也相信那彼得他心里一定牢牢地记住主耶稣给他的一些吩咐主耶稣曾在提比里亚的这个海边曾经跟他讲你喂养我的小羊 他一定记得很清楚啊，因为主耶稣跟他讲了三次，我们都熟悉那一段的经文啊。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他问彼得说：“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啊，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然后耶稣就跟他讲说：“你就喂养我的小羊。”哦，重复三次哈，耶稣问三次，彼得回三次，耶稣基督总是用这句话告诉他：“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他一定是记得很清楚。所以当这个时候满足，彼得就在一个教会安顿下来，他就接受了这个长老的职分，来牧养主的羊群。啊，我想彼得用长老的身份啊，来劝勉在亚细亚一带众教会的长老啊，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啊。为什么呢？啊，第一点哈，我们晓得那时候的教会是在受逼迫的当中，所以长老们啊治理啊，长老们牧养那些教会啊，是经过非常的艰难啊。那彼得说哈，我是可以做耶稣基督受苦见证的。哦，你们啊受苦没有关系啊，因为主耶稣也曾经为你们受苦。啊，第二点呢，彼得很深的晓得，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啊，这些人，啊，这些跟他一同劳苦的，啊，他们也要一同享受主要显现给他们的荣耀。所以这个也是带给当时在亚细亚一带教会的众长老啊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啊，由长老们来治理啊，由长老们来牧养啊，这是新约圣经的教导啊。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啊，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前后书啊，可以从提多书，可以从彼得前书，都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来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想很清楚的啊，跟我们讲这一点。那我很感谢神啊，在基督徒会堂啊成立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们嘛，就决定啊回到圣经里面去寻找啊，寻找一个啊最合经训的一个制度哈，一个最合经训的一个组织。所以那时候呢，就啊经过很多的祷告啊，经过很多的讨论啊，我们也请教了很多组内的长者。啊，也到各教会去拜访啊，跟他们商量。那最后就决定了这个长老智慧的这个制度啊，因为当时的弟兄姐妹啊，我不在其中啊，我们当中啊也有很多人当时不在其中啊。不过他们当时呢，就一致的认为啊，这是一个合乎啊圣经教导的一个制度。那今天啊，我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啊，我觉得是。啊，有一点冒险的哈，啊，因为你们可以靠，你们可以看着我啊，你们可以说啊，你可以讲啊，你可以讲，可是你做得到吗？啊，当然这是一个冒险啊，不过我想没有关系啊，我想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来思想这段经文啊，因为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面对长老智慧一个很重要的经训，那长老们。这需要神话语的勉励，不但是啊现任的长老们，以后的这个长老们也一样啊，他们需要这个神的话语的勉励，需要神话语的这个教导。那我想弟兄姐妹们哈，也需要知道啊一个标准啊，一个圣经上的标准啊，来作为来衡量啊你们的长老们啊是不是尽了他们的职守。那这段经文就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标准，我们只要看啊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弟兄们啊在他们的职位上啊是不是尽了他们的能力。那按照彼得的教导，这个长老们的职责呢啊是牧养神在教会中的群羊，而且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那照管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里面啊，翻作 oversee 啊，这 oversee 这个字，那中文就是监督啊，就是治理的意思。所以治理教会，这牧养教会是长老们的责任。那牧养这个字哈，这是一个动词啊，包括了很多的动作啊。我们晓得一个牧羊人要喂养他的群羊啊，免得啊他们挨饿。 牧羊人要带领他们的羊群。我们晓得这个羊我们带领这个羊的时候，不是牧羊人不是在后面赶的，而是他是在前面走，是在前面引领的。羊的习惯不是有人从人从后面赶，而是他们跟从一个带领的人。牧羊人也要保护他的羊群，免得有野兽来伤害他的羊群。那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周五正在查经的那个课程，我们也晓得牧羊人要寻找他的羊群。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一段经文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走失了，他是不是要把九十九只羊放在一边，然后去寻找他那个迷失的羊？所以一个牧羊人也需要去寻找他的羊群。所以牧养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照管，照管这个字。那我觉得照管这个字是比较从大处着眼的一个字。那长老们呢要注意，要很留心这个教会的发展，他要注意这个教会的方向，他也要注意这个教会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运作是不是照着属灵的原则在运作。这是从大处看这个长老们怎么照管一个教会。那不过这个并不是表示说长老们必须要做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决定或是大部分的决定，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所以每次我们这个长老们听到有弟兄姐妹们这么说，说好让长老们来做决定，或者是说长老有最后的决定权，那我们听到这些话心里都蛮有一些警惕。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这个教会里面的事情呢需要长老做决定的是越少越好。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说长老要推辞这个责任，而是说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大多数的情形，弟兄姐妹以为美的事情，这个长老们也一样的以为美。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赐给神赐给教会的圣灵赐给教会的是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弟兄姐妹觉得好，在大部分的情形下长老们都觉得好，所以不必每一件事情都由长老们来做最后的决定。在彼得的信上他提到了做长老的一个心态，做长老的心态。一个人接受长老的职分，彼得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在英文标准版圣经呢，他是这么翻，他说 not under compulsion but voluntarily， 就是不是被强迫的，而是自愿的。那我觉得这个新国际版的圣经，就是 NIV 的圣经呢，它翻得更有意思。他说 ，Not because you must, but because you are willing。不是因为你必须，不是因为你非做不可而是因为你愿意愿意这么去做。所以长老这个职分呢，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个侍奉。我们晓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记载着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他在他的旅途当中到了一个地方叫米利都，那他就差人去找了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们来跟他相聚。所以那时候他就这么勉励这个以弗所的众长老，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从这一段经文看来这个长老呢就像传道人一样也是圣灵所呼召也是圣灵所设立的。所以圣灵会将这个负担放在人的心里让这个人甘心乐意的愿意在这个位置上面来侍奉神。所以会堂在邀请长老的时候是会经过一个很长的程序不是说很快决定我们要 邀请哪一位弟兄啊来做教会的长老，而是经过啊一个很长的程序。我们有很多的祷告，我们有很多的交通。那为什么呢？因为啊要让圣灵有机会啊来做工啊，不但是在人的心里啊，也是在整个的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呢，显出这个圣灵的旨意啊，显出这个圣灵的印证。在2002年哈，当教会邀请我考虑这个接受这个长老这个职位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就问当时的长老们一个问题哈，我跟他们讲说我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些侍奉，那我当长老呢，不当长老其实我都还是一样的服侍神，所以我当长老侍奉跟我不当长老侍奉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他们给我的回答哈。他说你现在的侍奉呢，不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以后你的侍奉呢，就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那现在我稍微可以体会他们跟我讲的话，你们只要看我的头发就晓得。彼得的信上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一个人做长老的动机，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彼得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想这样子的情形大概很少，大概很少有人会把教会的圣功来当作一个得利的一个途径。可是在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人确实是这样子做。比如说在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假教师混到教会里面来，他们争取当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在教会中呢，他们索取很高的这个工价，就是他们向弟兄姐妹们要很多钱。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面一个人可以收到越多的工价，就表示他的身份表示他的能力越强，所以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的众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这么讲，在哥林多后书2章17节，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乃是由于神在神的面前来引领来讲这个神的话。在 Eugene Peterson 他的现代语文的这个英文圣经里面，我想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这本圣经叫 Message 它是一个 paraphrase， 他用他自己很平易近人的话把圣经重讲一次很好的一本书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在这个 Message 这本书里面呢， Eugene Peterson 把不是因为贪财这个字这个句子他翻作不是去计算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不是去计算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那这样子翻就比较合乎今日的运用那我相信在今天的各教会里面呢可能也有这种情形可能也有人他愿意当长老呢是出于其他不同的动机他们可能把这个长老当作一个头衔因为长老这个头衔还是蛮好的当作一个头衔来提高他在教会里面甚至在社会里面的一个地位好让他在社交的场合里面呢他可以更受别人的尊敬他可以有更多的光彩也有人可能把他当作一种满足自己的一种成就感一个成就感就好像我们在公司上班一样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事业的进阶事业的进阶英文说 career path 我们从一个职位我们升到另外一个更高的职位所以有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动机可是彼得教导我们是做长老的动机不是贪财也不是为了其他的好处而是出于乐意那乐意这两个字英文圣经里面翻作 eager to serve 乃是出于侍奉的热忱，乃是因为这个人愿意要更多的服侍主。就好像提摩太第三章第一节里面这么说，人若要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所以这是一个做长老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动机。所以彼得在信上他也提到了长老治理教会的方法，他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呢，长老不是弟兄姐妹的主人，他更不是教会的执行长，长老绝对不是教会的 CEO 执行长，而是服侍弟兄姐妹的，他是他们的牧人。而服侍群羊最好的方法，彼得告诉我们说，就是做他们的榜样。我相信这个为了要治理教会，为了要牧养教会，长老们呢可以从神领受，会从神领受一种权柄，来治理这个教会。那可是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神这个基督跟耶稣基督跟彼得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就是一种权柄，一个治理教会的一个权柄。那可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这样子的权柄是用来对付罪，也是用来对付撒旦的一切作为，而绝对不是用来对付弟兄姐妹的。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跟你争论一件事情，我们两个人真的面红耳赤，都相决不下，最后我把桌子一拍说我是长老你听我的，如果我这么做，我就失去了这个从神给我的权柄，我就再也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从神给我的权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长老们在凡事上应该做群羊的榜样，这是彼得说的。你们要，如果长老们希望弟兄姐妹常常读经祷告，那你自己是否常常读经祷告？你要弟兄姐妹们这个生命有长进，但别人是不是可以看出你生命也有长进？那这一点似乎也是使徒保罗他所关心的，因为他劝勉提摩太这么说，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都做信徒的榜样。而且保罗也跟提摩太说，你要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那彼得，对不起，这个使徒保罗呢，他更把这个原则，就是做群羊榜样的这个原则呢，他应用他在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里面，他说你们该效法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把自己当作群羊的榜样。在我们的教会的手册里面，是我们现在正在编撰，正在重新修改，很快要出版的一本新的教会的手册，里面就有一条呢，提到关于这个长老这个灵性长进的事情。那我记得这个条文是这么写的，这条文说，长老们不一定是教会弟兄姐妹中灵性最好的，但是在追求生命长进的事情上面却不能落后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么写就是因为出自圣经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好，我们看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彼得结束了对众长老们的劝勉以后，他就转向弟兄姐妹们来说话，他就转向弟兄姐妹们说，你们也是一样。 Likewise， 这个中文圣经没有这个介系词啊，可是原文的圣经里面啊有这么一个介系词，你们也是一样哈、啊，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年长的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跟长老这个字非常的相像，我不懂希腊文哈，不过我去比较里面呢只有一个字母不一样，所以那个 NASB 的圣经标准版的圣经就把它翻作你们要顺服你们的长老啊，你们年幼的啊要顺服这个年长的。这就很像我们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就是长幼有序啊，长幼有序啊，或是在家庭啊，或是在社会的群体里面啊，长幼有序才能够维持这个群体的和谐啊，才能够维持这群体的秩序。那在教会里面啊也是一样啊，神要我们在他的家里面啊有一个长幼的顺序啊，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个做事啊有一个秩序的神，所以他的做事是有秩序的，所以我们在他的家中也应该有一个秩序在那里。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里面啊，我们看到保罗说这个神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神啊，他从一本，从一个人，从亚当他造出这个万族啊，这是他有一个秩序啊，先从一个人开始。我们看到他的救恩也是从一个人开始啊，也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也就是以色列人啊，也就是神的选民，把这个福音传给普世的人啊，甚至神的启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也是循序渐进的哈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启示先有预表，然后呢再有基督这个实体的出现。可是圣经的启示啊，要超过，要比我们的伦理观念呢啊要更进一步，因为圣经里面这么讲，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啊彼此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年轻人啊，虽然是顺服这个年长的，可是年长的人呢也不能就因此就自高自大啊，或者我们看另外一个解释啊，虽然会众啊应该顺服长老们，可是长老们也不能够因此就自高自大啊，都凡事都自以为是啊，反而照圣经教导的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如果年轻人的意见更好，那年长的人呢就不应该坚持他的看法，就不应该坚持己见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同有一位主啊，我们同有一个神，我们最终要顺服的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今年开始啊，我们每2个月啊，我们就邀请啊青少年的孩子们啊到祷告会来啊跟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这样做呢，就是要跟他们有更多的交通啊，我们要听一听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啊，对教会的一些建议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想知道啊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一种操练啊，就是一种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这个彼此顺服的一个教导。在彼此顺服的后面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这个原则呢就是谦卑啊。彼得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那束腰啊这个字呢就是准备去做工啊，或是准备去走路啊以前的一个预备的一个动作啊。我们在侍奉神以前呢，我们先要用谦卑的心，我们来装备我们自己。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这句话啊，我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没有找到完全啊对应的这个句子哈。这可能是当时教会里面啊流传的一句话，因为彼得啊引用这句话，这个雅各哈也引用同样的一句话。那我想啊引用一段这个斯布珍牧师啊他的讲道啊，我们来解释哈，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神阻挡骄傲的人啊，赐恩给谦卑的人。 师父真在他的讲道里面有一段他这么说，蛮长的一段，我念给大家听。这个师父真牧师这么讲，他说，你曾经以为自己拥有比较高的属灵生命，并且带着这种意识向神祷告过吗？如果你试过，我想你不会再试第二次。他说，我自己试过一次，但我永远不会再去重复那一次的实验，因为我可以尝试用那种方法来向神祷告，可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祷告好像不是很自然的从我心里出来的。他说，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好像听到远远的地方有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那个人就回家去，他被称为义了。可是我呢，却必须脱下我法利赛人的外袍，回到那个可怜的税吏刚刚所站的地方，因为他所站的地方和他的祷告对我更加的合适。我不明白我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是怎么回事，这还是师父真自己的话。他们总觉得自己实在太好了。我盼望主除去他们的自义，让他们看看自己在神眼里真实的光景，那么他们就不会再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高人一等。弟兄们，我一生盼望想要达到最高的属灵境界，就是希望我在抵达天堂门口的前一天，我可以从我的灵魂深处向主说，主啊，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耶稣为我舍了性命。这是师父真牧师的一段讲道。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觉得他可以把谦卑，把这个谦卑的这个定义，讲得非常的清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将牧养、将治理教会的责任交在长老们的手中，并且很详细的教导了这些长老们他们应该有的心态，他们应该有的动机，还有他们做事的方法。可是使徒彼得呢，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是长老，还是你是在其他岗位上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用谦卑来束腰，我们都要彼此顺服，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都要服在我们的主耶稣大能的手下。圣经上跟我们讲说，到了时候他就要叫那些自卑的升高，叫那些高傲的人就降为卑。可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动是，我们要甘心乐意的侍奉神，我们要甘心乐意的侍奉神。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服事中呢，经常会碰到各样的困难，也常常会令我们灰心，令我们忧虑。同工或者是弟兄姐妹中间意见不同，也是很常有的事情。但让我们记住今天这段经文彼得所跟我们讲的话，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我们的服事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求什么好处，乃是出于乐意。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摆下的一个心愿，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立定一个心志，我们所要讨的是主的喜悦，不是人的喜悦。在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我看来看去，我原来看不出来这一节圣经跟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有什么关联， 我们注意到在和合本的圣经上面也把它归到另外的一段，把它归到这个下面的一段，可是在所有的英文圣经里面呢，都是把第一节跟第七节合起来来当作一段。可是我多读了几次这段圣经以后呢，我就了解了这句话它的关联在哪里。我刚刚跟大家提到我为了教会的事情呢常常睡不着觉，那这句话呢就好像是对我说的，那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一定也会有同样的一个感受。教会的服事像我刚刚说过的，有时候让我们很灰心，有时候让我们很忧虑。可是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真是要说哈利路亚，我们真是要赞美主，因为神实在是知道我们。最后的这个第七节的下半节，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原文圣经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你们的事情他看为重要。因为你们的事情他看为重要， It matters to him 是原文的意思。所以呢，神不轻看我们的侍奉，神不轻看我们的心意。那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服事的人一个最大的安慰。我们一起祷告。